好，这是第四天下午到我们这儿了啊。色心即心法，不相应无为，这是这个白法，就是有色法，有心法，有心所有法，有不相应行法，有无为法。这是那个白法分为五位，白法分为五位，白法第一位是色法，色法好像是十一种，哎，五根五境都是色法。他把那个你看外边客观存在颜色，这是客观的，客观的色尘，客观存在颜色，客观存在感觉，哎，味道什么那个触觉都客观存在。色是五根，对五境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这个叫五表色，也叫定中所摄色。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古代人喜欢修行啊，他在定中能够把那个东西观想出来，就跟真的一样。哎，他能看这个前后左右，仔细研究这个东西，哎，这就是定力强了，他可以在定中所摄色，哎，他可以在定中这个把这个色现出来，定中所摄色，无表色就是无表，就是我们一般人看不见。你比如说这个戒体，戒体就是叫无表色，就是说你受戒了，但人那个小乘者认为这个戒体啊，是客观存在的，你受戒之后你就得到一个戒体，哎，这个戒就你就有戒了。他说这个是个，因为小乘他是唯物主义，他就认为这个戒体一定是个色法才是真实存在，他认为心法不是真实存在，哎，色法是真实存在。所以这个受戒之后得个戒体，但是呢你又看不见，无表色，怎么理解？哎，用我们唯识就非常简单了。实际上是什么呢？它是存在，是受戒了，是客观存在戒体，但是它不是一个物质，不是一个那个根本不存在物质嘛？那是什么？就是记忆。你在这儿，你参加受戒三坛大戒啊，受戒一个月两个月，哎，都这个受戒了，你就是把这个戒呀、啊，整个受戒过程记忆下来了，记录下来了。说它怎么是客观？那种子当然客观存在了。它起什么作用呢？到你比如说你这个再去做事情的时候，碰到一个环境，可能要犯戒了，因为他受过戒，哎，这个时候这个要不要犯戒，他就有了障碍。你要是不受戒，就很自然的就做了，是吧？你现在受戒了，哦，原来我不知道，现在我戒条里头有这一条，哎，他就想起来这个我受过这个戒，我要不要做呀？他就形成了障碍。哎，我要做就犯戒了，犯戒了会有什么失误什么？他这么一想，我不能做。记忆就是戒体，明白这意思了吧？哎，不是无表色，记忆。所以说，人们你像现在科学就认为是，只要是存在的一定是物质，只要不是物质就不是可不是存在的，哎，你说这个科学傻就傻在这儿，哎，那个像那个现在科学家研究人大脑，说记忆，记忆他怎么找啊？就非去大脑里头找那个细胞组织，说看哪个是记忆啊？大脑这是记语言的，那是记什么的？很傻，结果那个不是说嘛，无脑人那个。法国一个44岁的公务员，结了婚有孩子，工作也很正常，没脑子，他的脑组织像一张纸一样，剩下全是水，这不脑子进水了，哎，但是呢一切正常。你科学怎么解释？你非说那个记忆都在大脑里，他没记忆，嗯，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到44岁了。一般无脑人活岁数不大，哎，一般到几岁，几十几岁，哎，就坚持不住了。但是那个几岁、十几岁的人呢，他也是正常生活，哎。所以科学非常傻，老认为那个是存在就是东西，只相信物，只相信东西，这叫拜物教，很低级的。那人是一个这个就是有灵魂、有精神、有那个智慧的动物，哎，他说这个东西无所谓。你说最重要的东西，它根本一不摸门，哎，色法是一种，有一个无表色， 里头包括定中所设色，包括这个界体什么这一类的，这都是假安立了。但是你得假安立，那个因为众生认为有，认为有，没根怎么看见净啊？外边没颜色，我怎么能看见颜色啊？你也不能说等着我给他把佛法讲完之后再给他归类，是吧？先把，这就是那个说白法，白法是说，学白法明门论，好多人讲白法明门论就是说，你看世界就是这一百种法组成的，完全就是违反白法明门论。白法明门论就讲了一句话，如世尊说一切法无我，九个字儿，白法明门论讲完了。下边可以画一条横线，就是那个叫角柱，是吧？什么叫一切法？一切法都包括哪些？什么叫无我？二无我。白法明门论就一句话，可是我们学白法明门论的时候就把这一句话怎么样，把白法明论丢掉了，就学那个横线底下的角柱。什么叫一切法？什么叫二无我？然后这俩还不结合，一解释完了，完了，然后就说，你看世界存在白法，是不是？可讲白法，所以这个思想不正确啊，没有水平。白法就是第一句话，就是一句话，如世尊说，就像是佛说的那样，怎么样啊？一切法没有自己，一切法没有自性、自性、自体，一切法没有自身，那就是一切法空嘛，就一句话。然后一般人不熟悉一切法，下边给你解释说，一切法都包括什么呀？就是没有自性的法都包括什么呀？五味，就是这五味法，这五种法都没自性。都没自己，都是空，然后一切法空，然后二无我，一切法，一切法无我啊，一切法无我，然后那个后边说解释无我，什么是无我呀？二无我，是吧？人也没有，法也没有，世间一切法空。本来这白法讲的挺明白，我们所有学白法，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讲说讲白法，说实际上没有白法，我是没时间去听，你们听见了可以这个我们交流一下，我们好好表扬表扬他，学懂了，你就一句话他就把一句话扔了，去学那个角柱去。好，我们简单过一下啊，色法是一种啊，五根五尘加上一个五表色。心法是八种，是吧？八个心王，就是八识。然后呢，每个心王啊下边都有内容，也可以这样说，心王是总名，这个心所法，它所有的法呢是它的具体内容，可以这样说。你比如说阿赖耶识，你给我拿过来一个阿赖耶识，你拿不过来，阿赖耶识是什么呀？是所有种子的啊，所有染污种子的总名，是吧？只有染污种子，没有一个阿赖耶识。所以那个一开始学的时候老觉得，哎呦，这么多种子你得找个地方装啊，是吧？这都是我们自己加进去的那个凡夫概念。就好像说有人说，没人说啊，因为地球就是在空中飘着的，这个空地球怎么在空中就能待住呢？你得放一个地方啊，是吧？古人都那么想，就是种子，这一团种子装在哪儿啊？都是凡夫，你不要往里加，你就看佛说，佛说阿赖耶识叫一切种子识，就是所有的种子就叫阿赖耶识，这阿赖耶识就是个空名，它的内容就是所有的种子，这是八识。七识呢就是那个种子，是一般的种子没现形是暗的，这个正在现形的种子呢，它把种子里的那个种子都是相，是吧？色声香味触五种材料，没别的。这个我们的法意对的法，就是我们脑子里所有的想法，我们在想的时候全是用这五种材料想的，就是你想什么，不管想什么，你做一个算术题，你跟别人想一个事儿，你想一个美景，你做一首诗，都是用声音，是吧？语言都是用声音，然后配合上那个景象，所以我们心里的材料就五种色声香味触。第七识就是什么呢？就是 这个因缘成熟了，这堆种子呢把它里头的色声香味触亮起来显现出来了，哎，这就叫第七识。哎，第七识呢也可以说就是第七识，也可以说包含前六识，如果整个可以说就是一个意识吧，亮起来的就是一个意识，就是整个前七识都是一个意识，哎，这样说准确。哎，亮意识亮起来了，意识亮起来了呢，绝大部分我们人不知道它的内容，把它叫做第七识。然后意识给我们翻译它内容的那一小点儿，我们那一小块我们叫做前六识，还是那个现行里头的一小点儿，那叫前六识。然后这个把这一小点翻译成一个梦之后，这个梦里头啊什么都没有，没有前六识，因为你正在用前六识看，是吧，它是能看，哎，这个我们看到的都是所见的东西，都是所看所听所想的东西，都是所，没有能。梦里头啊全是所，全是所见所闻，是第前六识的所看所听所想跟所觉，哎，这一下分清楚了啊，这个前七识都在心里头，是真实存在的。哎，翻译出来的这个呢也没有八识都没有，就是能都没有，全是所。所都是这个放出来的一个电影，是一个幻象，全是不存在的。所以三个球啊，两个球是有的，大黑球跟小白球是实有的，那个梦这个球是就存在我们脑子里，你躺在那做梦啊，热闹得很，哎，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就是妄想。这是心，八个心王，心所法，哎，这个不详细说了啊。那个阿赖耶识假安立了五个，说你得有东西啊，哈，有，实际上就是一堆种子就完了，哎，但是那个你看那个三世论说得很可怜，说既然是识，那就得有个认识作用哈，说那有什么认识作用啊，至少有五变形心所吧，哎，其实没有，哎，其实没有，就是阿赖耶识这个，或者也可以说有，因为你纯种子不能变啊，哎，你那个取的时候取出来变了，然后再熏回去，它就是个仓库，哎，它不能造作，但是呢你要说非说有呢也可以说有，所以那个有人就安了五变形心所，叫什么呢？作意、触、受、想、思，是吧？哎，说那个阿赖是怎么作意啊？嗯，他思什么呀？他思什么呀？一个仓库的思什么呀？所以那个实际上是就是说，就是既然是实，这就是你建立用语言建立理论呢，就会引起很多麻烦，它跟事实不符，是吧？但是你这样说了，他就逻辑上他就要问，所以就好好说那个话说的就是那样，说既然是实也得有活动，所以就说啊有五变形心所，但是实际上它也是有活动的，它有什么活动啊？有什么作用啊？这个种子放在一块儿啊，它相互就有作用，就好像我说的那个你这个宇宙里头有一个小星球啊，只要它真实存在，它就起作用，它就影响其他星球运转的那个速度啊方向啊，都存在就有作用，是吧，哎，所以呢这个种子放在一块儿啊，它也是有作用的，有作用，这个这都是一种自动的，不是一个人主动的去安排它们，它自己就会互相发生作用。比如说造业力量大的，哎，他就弄到海面上了，是吧，把那个自然他一弄到海面上，他折腾啊，那别的不折腾的就给弄到底下去了，是吧，所以我们修行也是这个道理，你使劲修行的时候啊，就把你原来的那个修行的种子同性相吸哈，就把那个修行的种子都想起来了，哎，你老这个比如学佛，哎，修行，结果就把前世学佛修行的你学的力量越大，把那个前世的挖出来的越深，结果那个恶业啊恶报啊就怎么样，就给压下去了，哎，就给压下去了，就老太太为什么一念佛把癌症晚期全身扩散的，医生说都就没救的，哎，就一下就好了，就是这个道理。阿赖耶识大家体会这意思啊，就是说它就是仓库， 假安立了五变形心锁，实际上没那个，但是它那个作用不是五变形心锁的作用，不是阿赖识在那想，哎，我作意什么，我处什么，哎，但是呢，它有个客观作用，就是它放在一块儿就有作用。越在大海表面的那个刚熏进去的呢，作用大，是吧？它因为表面容易升起现行，哎，有作用，哎，就好像我们说，实际上你这个说法不准确，就是有人说你那个今天学了一天哈，睡觉了，第二天啊，感觉跟昨天学的那个就有进步，就是晚上啊，这个大脑在活动，那个呀，实际上是潜意识在活动，应该不是第八识的作用。应该是潜意识在活动，就是它有整理，它有贯通，哎，有时候做梦的时候就想通问题了，都是还是应该是这个现行的活动。这是第八识心法，然后第七识呢加几种叫染无意啊，加四个染无意，第六识呢是意识是五十一种心法，然后眼耳鼻舌身的各反正就安排几种吧，哎，心锁法。不相应就是前边一个物质一个精神法，哎，物质跟精神组成世界，然后呢人们还造了很多概念，哎，造了很多概念，像上帝就是一个造的概念。为什么说上帝是造的概念呢？因为不存在一个六千年以前把这个人跟世界都造出来的上帝，这就是编的，哎，不存在这个上帝，实际上呢就是个地方神，哎，一开始很小的，就是跟那个犹太族长，沟通了，哎，说你要是信我，供养我，我就让你犹太族这个，子孙兴盛，哎，摩西说，那他们不信怎么办啊？说我给他们降十种灾难，你告诉他们，谁要不信，哎，我就地震，哎，就这个，刮台风，哎，结果那个要他跟他一说呢，真的，啊，那些人就信了。后来就越来，实际上它这个发展是为什么呀？是因为那个西方列强殖民主义占领全世界了，哎，它并不是说它有什么这个高明之处，有什么优势。所有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存在的，是人在脑子里造出来的一个概念，这都叫不相应性，就是不相应，就是。跟那个色也不相应，跟心也不相应，既不是色也不是心，哎，叫心色，应该是叫心色不相应法，哎，后来就那个就直接就不相应行法，这是概念，你去看，一共十四种，都是抽象概念，时间、空间什么这些，还有什么德，什么你们自己去大家这个基础课啊，无为法有六种。我们也不介绍了，无为法很简单，就是不变的法。什么不变啊？只有这个真理不变。哎，
老师，我提个问题啊，你刚才讲那个白法门论的时候说，白法门论讲的是一切法无我，它不存在。那你刚才也讲说，这个白法门论里面，这个里面白法里面有八识，那么这个八识也不存在。那我们说唯识无尽，唯有识。
这个问题提得好，这个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必须解决，很多到这就这个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有人说，八识这是真实存在的，佛说的，嗯，那怎么他也无我，那他也没自性，他也不存在，那就是世界一切法空，没真实，是吧？不是这样的。说那为什么这个八识也无自性啊？它是指的我们梦中法分白法，梦中法分白法。梦中法呢，其中包括一些什么呀？佛在梦中给我们假安立的真实存在的法。咱们一开始讲过这个意思，是吧？佛想告诉我们说，这是梦，梦外才有真实，真实是三界唯有心，我证到了。哎，我说那众生肯定要问，心什么样啊？他怎么造的梦啊？哎，佛又得给他讲啊，心是分八个识，什么怎么一弄把梦造出来了？哎，你要是换这个正见种子，换，哎，他就造不了梦了，你就从梦中醒来了，哎，最后就能成佛。就是梦中法包括一部分是佛在梦中给我们凡夫安立的真实存在的法。这个法是什么呢？名字叫做真实，名字叫做真实。 实际上它不是真实，是佛用凡夫语言模仿假安立了一个真实的模型。我们用这个模型比较，那个霍金说我们世界就是我们脑子里三维模型，哎，你本来就是个梦嘛，你为什么说有个客观世界啊？你只能装在脑子里，它实际没有。哎，霍金还是比较清楚。哎，佛这个也是，他必须在这个梦中给我们安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不叫真实，它实际不是真实。哎，但是你还必须把它叫做真实，因为这就是方便说，因为你按着这个模型修行呢，就能真让你见到真实，所以方便说。哎，就好像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是菩萨吗？不是菩萨，但是佛都叫我们菩萨，就是说因为你照着这个一发菩提心一修行，到最后真能成菩萨，所以呢为了鼓励我们就说初发心菩萨啊，小菩萨，哎，就跟这个意思一样。哎，就是叫菩萨，哎，不真是菩萨，因为他能成菩萨，所以提前鼓励他叫做菩萨。这个佛在梦中安立的真实呢也是这样，叫真实，哎，但是实际他不是真实，他也没自信，是吧？那个用时间空间安立起来的那个三个球啊，那个什么八十啊，什么各种，哎，那个真实的模型也没自信，也是空。修行的方法是什么呢？是用佛说的这个佛法，先去空非法，非法空完之后，这个唯识模型还有用吗？唯说唯有实，就是为了空实外一切法。哎，你把实外一切法空完了，这个唯有实就没有用了，它没对象空了。这个时候把这个唯实这个想也要怎么样啊？放下，舍掉，你才能把梦中法都空掉，证到真实的那个八十啊，不是八十了，真实的就不可思议，是吧？不知道，反正你一醒，你一见啊，原来三界唯有心，哎，那就是另一个境界了。所以白法说他一切法无我，包括梦中的佛法也无我，是对的。哎，看《心经》就是这样讲，是吧？那个观自在菩萨舍利弗问说，我们发菩提心怎么修啊？观音说，你就先空色，哎，色是空，受想行识也是空，十八界也是空，十二缘起也是空，然后呢空完了，苦集灭道，梦中的佛法也是空，最后空完了，没有认识对象了，你的分别也不起了，无智亦无得，能所双亡，以无所得故正道。他说是正道五蕴皆空，他没说正道三界唯有心，是吧？正道三界唯有心，那舍利弗要问他的心什么样啊，他该讲唯识了，是吧？这就是该上大学去了，哎，中学不讲。现在知道了吧？就是梦中的佛法呀，也要空，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白法，就是梦中你梦中法要是这个佛法不空的，你出不去。你说唯有识，唯有识，天天在这念唯有识，你醒不了，是不是啊？不放下这个，现在清楚了吧？就是说这个关系比较复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你明白了，给别人说清还真是不好说清楚。你看那个经藏讨论问题就绕在这个里头，哎，好像刚才讨论里头就有一个说那个什么一个老居士哈，季如说的，哎，又跟他辩论说阿赖耶识，哎，这也是没自信，也是空，哎，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什么呀？就是不好好学教材，上大学不上课，哎，那就是一上大学，因为这个他上大学，人们就带着很多问题，是吧？哎，到那儿找老师就问，哎，就在那天天辩经辩论，哎，挺过瘾。这不行，这学不到佛法。好，我们再接着学啊。内外众世间，地观无别异，如是诸智者，哎，这就是那个说。白法都是空，哎，内是众生，外是气世间，就是内是这个精神主体，外是物质世界，地观无别异，实际上都是空。如是诸智者，来于灭缘国，相名与分别，正智即如无法定者，能明照，体性皆平等。像这个颂子呀，也应该是刚才说的这个道理。定者能明照，体性皆平等。 无法体性皆平等，无法体性皆平等，相名这平等是没问题，都是空相。分别为什么平等呢？政治都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平等呢？这个如如是无为法，怎么跟有为法也平等呢？只能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梦中佛安立的真实，佛安立的这个阿赖耶识，佛安立的政治，佛安立的无为法，实际上呢也是名言概念，也是空。所以呢你知道了之后呢，体性皆平等。因为你想吧，无法一有二就是凡夫境界，是吧？你都分成五个法了，那肯定是用语言安立的境界。入佛所赞扬密言之境国，这就是圣人境界了。所以上边说的这个无法体性皆平等，这是学到最后，就是转凡入圣的最后一步才这样来看。定者能明照，这都是文思修佛法都学好了，都这个学到家了的，马上就要证空性的人，他能够明照体性无法，体性皆平等。就是说梦中的一切法，包括梦中佛假安立的佛法，都是梦中境界，都是空，都要空掉。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先用佛法把非法空掉，然后把这个梦中安立的佛法也空掉，你就入佛所赞扬密言之境国，你就转凡成圣，进入圣者境界了。若坏三合合，即以四种缘，不顾于自宗，同诸妄分别。这个就是这个接着前边刚说的这个，现在在批判这个外道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前边我们讲了，说非如外道说坏灭为涅槃。这个外道的这个说坏灭为涅槃，它错在哪儿呢？就是错在他认为梦中法是真是有的。他认为梦中法是真是有的，我要想入涅槃，我要想去掉苦，我就得把这个世间法破坏掉，完全灭掉，完全消灭掉，就是一点法都不剩，一点法都没有，这样我就进涅槃了。这是外道，就是除了这个佛教吧，外道基本上就出不了这样的理论，因为他不知道这是梦，他认为梦中法都是实有的，所以呢他认为就是说我必须要这个就是破坏这些法，我必须要远离这些法，我必须要就小乘就是远离这些法，我才能够进涅槃。这个理论错在哪儿呢？就是说一个真实有的东西啊，它是不可能变没有，不可能变坏的。这个坏灭主要指的是时间上的，就是真有一个法，我想办法把它完全破坏掉，把它破坏到无，我这就证涅槃了。时间上的坏灭，也就是说真正的法它不可能变成没有，能变成没有的那都是假法，都是一个形式上的假的一个变化。佛经里头也经常用那个叫金子，金子可以做成杯子，可以做成这个指环，可以做成任何东西吧，动物。这个你说我把这个动物，把这个金子呢，我把它做成这个杯子了，说那个比如说金狮子吧，是金子做的狮子，我把它做成杯子了，好像是狮子坏了。这个坏啊是一种假坏，不是真坏，因为真有的是金子，金子是不管你把它做成什么它永远不坏的，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不可能坏不可能灭的，有的东西是不可能变无的。那个说有的东西变无了，实际上那就是一个假象，是一个这个暂时的一个假象。比如说你现在有钱，你花了钱了，变成没钱了，这是一个假象，实际上那个钱没有，没有，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换了一个地方，也好像是这个水，现在是液体，一这个升温变成气体，然后又一降温变成这个冰，变成固体。东西，有的东西是不会变没有的，形式上变化那是一种假象，是一种假的变化。 所以根据这个基本原理呢，就是说外道说，他如果认为面前是真实，他说我能够把这个真实完全灭掉，哎，然后永远把它断绝掉，永远没有了，永远消失了，永远幻灭了，我就进涅槃了。这是妄想，这是不能成立的。这种说法呢，前边这个佛也说了，说若言解脱性，坏有已成无，就是如果说这个解脱的东西啊，是把有的东西给弄没有了，弄没有了，这样变成解脱的话，私人住诸有毕竟不能出，他这个是不可能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东西是不可能变成无的。这个地方呢，佛就已经下边接着说了，说就是反过来说，就是说他这个说坏有已成无，这个涅槃是不存在的，是成立不了的。反过来说呢，意坏三合合，因等四种缘，什么所有他认为这个世间三合合，四种缘，就是那个因缘等无间缘，什么那四种缘，就是他认为世间真实存在的这个三合合，就是根净识三合合，十八界，他所有认为真实存在的这个呢，也就破坏了。怎么呢？是反过来说，因为他认为有的东西可以变成无，如果可以变成无的东西，它就不是真实有，它就是一种假有，它就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是一种假象，不是真的有。如果他认为真的有的东西能够坏，变成无，变成涅槃，如果这种理论他是执照这样的理论，有可以变成无的话，等于反过来把他原来的有呢也给否定了，就是说他那个有不是真有，他那个有本身就不是有，就是一种假象，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来回都是不成立的，他那个涅槃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他认为面前真有，真有不可能成无，涅槃达不到。但是他成立了这种理论，说有可以变成无呢，他就把那个自己原来的有，实际上逻辑上也不能成立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不可能变成无，可以变成无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没有，是一种假象，假有才能变成无。所以呢，意坏三合合，就是也破坏了他前边的理论。他这个理论是自相矛盾的，就是两头都不能成立。你成立涅槃成立不了，因为你认为有，所以呢变不成无。成立你这个有，你认为有能变成无的话，你那个有也不成立了。为什么？有就变成假有了，就不是真有了。所以说意坏三合合，因等四种缘，你自己的这个原来的理论也不能成立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接着批判外道的这种思想，把这个这就跟前边那个完全这个重复过来了，就是说若坏三合合，即以四种缘，不顾于自宗，同诸妄分别。我们先说后边这两句啊，不顾于自宗，同诸妄分别。这个宗呢，不是宗派的宗，是因明那个里头的那个宗。因明是有这个，也就是一个简单一个三段论吧，叫宗因喻，就是印度人他这个写文章辩论什么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就是说你要成立一个观点，你要说三句话，第一句呢是宗，第二句因，第三句喻。什么意思呢？第一句宗就是你的观点，就是你宗什么，你主张什么，这叫宗，你宗什么观点。所以呢，宗是观点的意思，是你的论点的意思。你把你的观点先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第二句话你要说这个成立你这个理论的原因，你因为什么你这样说，你拿出观点来了，然后第二句呢说成立你这个观点的原因。说完这个原因之后呢，你这个原因说的对不对，能不能成立，这个还要大伙来这个共许，要大伙来判断，大伙说你这个因成立才行。那怎么证明你这个因是成立的呢？就是第三句话你要说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呢？是大伙都公认的比喻，就是大伙都这个承认的一种现象。 你这样你这个三段论就成立了。这个喻代表什么呢？这个喻就是代表就是大家公认的一些比喻。哎，反正你比如说瓶总是要破的，哎，就是大家公认的一些比喻吧。哎，大家公认的比喻就是说你辩论双方都承认这个这种现象是大家都承认，这是没问题的。你根据这个现象，你把它拖出你的那个因来，抽象出你那个因来，就是说这种现象里头包含的这个道理我抽出来作为我的因。由于你承认这个欲，所以你必然承认我这个因，承认这个因我就能成立我那个宗，我就把观点成立起来了。这是这个宗的意思。这个不固于自宗，意思是说你呢不坚守自己的理论，这是指的那个佛子，学佛的佛教徒，说如果你不坚守，不坚持自己的那个学的佛教的理论，哎，你就是说你忘了，比如说你忘了如梦观了，你这个就是那就等于说不固守于自宗，你没有坚持住自己的理论，同诸妄分别，你就跟这个虚妄分别，就是错误的理论就相同了，你就跟一切这个不合理的理论，哎，你就一样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就说错了，不是真理了。不故意自宗，同诸妄分别，它是什么情况下就变成这样了呢？就是变成你放弃佛教理论了呢？就是前边这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世间有十八界真的存在，哎，它可以变坏，它变坏了，把十八界消灭了，就变成涅槃了。这实际上就是那个外道理论嘛，认为世间有真东西，真东西可以变没有，这就叫若坏三合合，即以四种缘。哎，四种缘都可以，把它变没有。这种外道理论呢是错误的。如果你同意了这种理论，就是说你也认为世间是真实存在的，我要涅槃呢，我就是要把它这个变没有，就好像小乘也是这样。小乘就认为世间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在里头没有人我，所以我呢要想办法把这个世间要远离，我要躲得远远的，哎，这就属于那个真有的东西他要把它变成没有。这样呢就是你同意了外道的这种观点，就是不固于自宗，你就没有坚守住佛教的核心要义，没坚守住佛教的基本观点，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这个五蕴皆空，你就没固于自宗，你就忘了自己的观点了，结果就同诸妄分别，你就跟那个所有的那个不合理的理论、外道理论就一样了，跟他们相同了。恶习分别者，彼之五种论。什么叫恶习分别者呢？就是这个外道。为什么叫恶习？就是它是害坏习气，哎。为什么说外道执着世间法是有是坏习气呢？因为他害你自己。你认为世间是真实存在的，那你这就烦恼、痛苦、灾难，这就永远不断了。哎，因为有漏皆苦嘛，这里头没有快乐，没有真正的快乐，哎，你就永远入轮回，永远入这个烦恼，就痛苦不尽了。所以呢，只要知道梦中是有，这就是恶习。恶习分别者，彼之五种论。这五种论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刚才那个三段论，叫宗因喻，印度的因明。印度的因明啊，创始者不是佛教，佛教是把它改造的更合理更好。这个印度的这个就是叫宗因喻，就是这个因明啊理论，是一个叫正理派外道他们创的。他们创这个因明理论的时候啊，不是三段论，是五段论，哎，就是五句话。这个后来这个佛教的那个世亲的一个弟子叫陈那，他给把它给改造了，改造之后呢，这个变成了三段论，把它那个就是五段论的最后两段给去掉了，哎，变成三段了，更简练，更合理。这个。但是这个呢是在这个就是公元四五世纪了，就是那个公元五世纪就是已经是佛入灭之后，这个 将近1000年之后了。当时呢，当时他们流行的呢，可能还都是五段论，佛教可能也用五段论。这个五段论我也简单说一下，五段论它比这个三段论本来把这个理论已经成立起来了，已经都很好了。它为什么外道是五段论呢？那个时候一开始它弄得比较啰嗦，它后边还有一个还跟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什么呢？你看第一句话是宗因欲，然后它还有一个叫和结，和是人一口那个和，结是结论的结，它后边还就是它是五句话。这个它什么意思呢？就是前边先宗成立拿出自己观点来，因说我为什么这样说，我把那个原因说出来，欲我这个原因是符合大家公认的一个原理或者公认的一个现象，哎，那个比喻我把那个比喻拿出来，这样本来已经成立了。但是他当时呢比较啰嗦，就是你把这个比喻说出来之后啊，你要用这个比喻跟你所比喻的那个道理要合一下，就是说我这个比喻里头哪一部分是指的我的说的那个因里头的那一部分，我这个比喻里头说的那个是指的这个理我成立的理论的因的里头哪个，哎，这个要合一下，就是然后合了之后呢，最后再成立自己的结论，等于是重复那个第一个，重复那个宗，就是重复自己的观点，所以我成立了。原来是五种论，五段论，就是五句话，后来这个佛教给他那个给他改造了，改造陈那改造的，改造的更精炼更好，后来大家就这个觉得这个好，后来就他不光是改造这个五句话变成三句话，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细的规则的改造，所以佛教呢把那个就是这个因明啊又给发展的比较这个更完美了吧。所以这个恶习分别者比之五种论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外道。五种论的意思是说外道的一切理论，这个理论这五种论不是说外道这个有五种看世界的方法，而是指不管外道是什么理论，它都装在这五段论的形式里头，你都得用这五段论来成立。所以用这个五种论呢，就代表了概括了外道的一切理论，就好像这个我们说离四句一样，哎，四句是做出一个对一个事物做出判断的四种逻辑框架，哎，就是说你对一个事物做出判断出不了这四句，这个四句呢就代表一切理论，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比之五种论就是外道的所有的理论都是恶习分别者，就是这个执着世间实有，结果呢这都是说错的。譬于不成立，诸义皆相违。由于他前边说我要把面前真实有的东西要把它变成无，这就叫涅槃，由于这个理论呢他就怎么都成立不起来了，他这个理论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哎，因为有不能变无，这样的话把他的譬喻不成立，就是说他的那个譬喻呢，这个譬喻不成立不是指说他说的这个譬喻本身不成立，而是指他比喻他就不能成比喻了，就说比喻是为了让这个用这个比喻来成立他的宗，结果呢他比喻跟宗不合，哎，成立不了，所以呢他这个比喻就你这不是比喻，哎，譬喻不成立是说你这个比喻跟你那个宗啊是不相应的，不合适的，哎，这就叫譬喻不成立，哎，诸义皆相违，哎，把自己的一切原来说的都推翻了。为什么？你说这个有能变无，哎，你说有能变无呢，有能变无本身就不成立，然后你要说有能变无呢，又把自己原来的有又反过来也推翻了，哎，就是你说的那个有能变没有那就不是真有，哎，那就是假有，所以把原来什么三合合四种缘都变成假有，都不能成立了，诸义皆违反。五种悉成过，你这五段论都乱了套了，都自相矛盾。 祸乱于智眼，就是他呢就起一个作用，就是把那些自以为学到真实东西了，以为自己有智慧了，实际上呢都是这个混乱的，都成了骗人的了。当然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因为他自己智慧低，他就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等于祸乱了自己的智眼。颠倒不颠倒，同一法似坏。这个颠倒不颠倒指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他在这个他的理论里头，他认为这个就是什么是对的，就叫不颠倒。但是实际上呢，他那个就是是错的，实际上是颠倒了。所以说他是颠倒了不颠倒，就是他给把真不颠倒是真理嘛，他给把真理给弄错了，颠倒不颠倒。同一法思坏，这个同一法呢是阴明里头的两个词儿，一个叫同法，一个叫异法。这个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那个欲呀，有同法欲、异法欲。同法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你打的这个比方啊，你可以跟你的那个音呐、完全一致，相同意思。哎，你也可以指欲法，举这个异法欲。异法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它相反的。跟它相反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成立这个，你说这个成立这个，你可以举同法欲。同法欲的意思就是说你打的这个比方说的这个现象跟你的那个因完全一致。异法欲是什么呢？就是你举了打了一个比方呢，跟你那个因是相反的，但是呢它失败了，它不成立。哎，你也可以就是说你打比方啊，你可以用两种。哎，一种是直接跟你的因相同成立你因的，一种是说除了你这个因之外的它都不能成立。哎，这样的比喻也可以。哎，你比如说凡是什么的都是错的，哎，你可以举这样一个比喻。哎，不符合什么条件的那就都不能成立。哎，那剩下那个符合条件的你这个就能成立了。所以同法欲、异法欲是这个比喻的两种类型。说你这个就是你这个理论呢、是涅槃也不能成立，把自己的那个也给否定了，结果呢颠倒不颠倒，把真理都弄乱了，同法异法欲思坏，这些你这些比喻全都不能成立，全都这个破坏了。那个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不空的那个译本译的这一句就叫浊欲即四欲，颠倒不颠倒，如是虚妄之一切于此坏。这个浊欲即四欲就是指的这两种欲。哎，两种欲呢就是浊欲就是你那个四欲是跟你的音不合，就是说你虽然欲是对的，但是你那个音跟它是不合的。四欲就是不是比喻，哎，你以为能成立，实际上不能成立。浊欲就是说也是不，你这个欲不对，不能成立，只是你自己执着它能成立，所以这都是不能成立的。哎，两种欲，这样你就把颠倒不颠倒，就把那个真理给颠倒了。这样如是虚妄之一切于此坏，整个你就成立不了你的理论。好，下边一句，舍离于自宗，依止他宗法。先说这两句啊，舍离于自宗就是还是跟上边那个说宗的意思一样，宗就是你的观点。说如果一个佛子佛教徒，你舍离了自宗，你舍离了佛法的根本，佛法的根本是什么呀？就是如梦观嘛，就是面前一切是都是空嘛。哎，如果你舍离了自宗，哎，你直到梦中是实有了，依止他宗法，那就是你投降了这个外道的说法了。他宗法就是别的观点的法，你成了这个外道的观点的法了。外道观点跟佛教观点什么区别啊？就是佛教说一切如梦，哎，五蕴皆空，外道说这都是有的，五蕴皆有。哎，就是这个舍离于自宗，依止他宗法，就是说你忘了如梦观了，你把梦中当真实了，结果怎么样呢？初寂等诸见皆从坏灭生，你就会生出这个，就是从这个涅槃即坏灭这个错误观点 皆从这个错误观点生出来什么呢？初寂等诸见，生出来诸见就是一切邪见。一切邪见他举了一个比方，比如说初寂，什么叫初寂的邪见呢？就是认为时间有开始，哎，有开头，哎，认为众生有开始，所以呢必须有一个非众生的东西来造众生，哎，那为什么？因为他一直他宗法，他是外道认为梦中法是实有的，梦中法如果是真实有的话，那你就得这个找这个什么时间开始啊什么，因为你认为时间也是真实有的嘛，时间真实有的，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什么时候结束啊，哎，你都得道理都得讲通才行，所以呢就会生出各种的邪见，都就生出来了。佛教呢认为梦这就是一个梦，这里头没有道理的，哎，里头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根本就不成立，就是说我描述世间成立世间的那个理论没有，哎，它就根本不存在这个世间，根本不存在这个六道轮回，所以你就是个假象，就是个梦，你梦醒了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度一切苦，所以呢不要做梦就完了，从梦中醒来就完了，根本就不需要成立这个什么这个见那个见。大王应当知，众生在诸有如轮而运转，初寂不可得。哎，这就是讲这个正法了。这个金刚藏菩萨，大王应当知，这个当时问金刚藏菩萨问题的呢，不但有这个那个如是见菩萨，还有这个天上的各个什么梵王啊，这个帝释天啊，天王啊，还有一大堆大王，哎，所以呢这就说大王应当知，众生在诸有如轮而运转，初寂不可得，就是说这个众生的六道轮回啊实际上是没有开头的，哎，为什么？因为它是如梦幻泡影。